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5回。前一天，一切都还顺利，他们一直在遍布密林的地域飞行，路上呢，除了碰到了几波不知死活的凶禽之外，没有什么意外发生。但是，第二天一早的时候，三个人只觉头顶上空蓦然一闪，四周一下子就变得灰蒙蒙起来。韩立吃惊之下一抬头，结果发现啊，这空中原本一直散发着淡淡光芒的雾气竟然不复存在，而在万丈的高空当中却出现了一片黑乎乎的石壁，上面呢有些仿佛钟乳岩般的石笋，一个个倒挂其上，甚至远远的望去，有些地方还生有一些茂盛的苔藓和藤类之物。他们竟飞出了地渊之门笼罩的范围，终于正式的进入到了一层的地下世界。好在地面上的许多树木，不知道是否因为长期身处黑暗中的缘故，竟然呢会自动的散发出淡淡的荧光，外加地上有些不知名的矿物，也同样的或多或少的散发着光芒。如此一来，这地下世界呢也倒不是真的乌黑一片，仍然可以远远的看清楚不少东西，只是在感觉上和先前大不相同，四周显得更加的阴寒和幽暗起来，再加上时不时的有阵阵黑雾和寒风卷来，更让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但还不算最主要的，已飞入这片幽暗区域不久，韩立就感到了自己的神念被压制住了，只能呢放出体外数十丈距离而已。这还是他修炼了大眼诀，神念呢远胜普通化神修士的缘故。想必白帝和雷兰二人神念能离出体外数丈，嘿，那就算不错了。心中如此思量着，韩立神念往身后一扫，果然呢感应到身后两名圣子脸色都有一些难看了，不过此事三个人倒也没有怎么意外。神念被压制的诡异的情形，早在从圣城出发的时候，几名天蓬族长老就已经给他们警告过了。不光是他们这些外来闯入者，那即使是地渊本土的那些黑暗妖物也是一般无二，只是那些妖物啊久居地渊当中，对此情形早已经是视若寻常了。而出入此地的飞灵族人自然大感不适，一身功夫也会因此大打折扣的。韩立对此倒是毫不在意，这种神识受到压制的情形他早已经不止一次遭遇过了，对此情形下的争斗算是经验丰富了。就这样往前飞行了数个时辰之后，韩立忽然眉头一皱，接着呀单手一抬，一根手指冲身前盘旋的那几颗月光石飞快的虚空点指了几下，砰砰几声脆响，一颗颗月光石自行爆裂开来，化为了乌有。韩立自身的青光一脸也停下了动光，附近一下子变得模糊起来，似乎连吹过来的黑风都更冰寒了几分。白璧二人虽然下意识的也停下了动光，但都是有些摸不着头脑。雷兰呢更是面露奇怪之色，正想着嘴唇一动问些什么的时候，却忽然听到啊四周传来了一阵阵的微鸣的嗡鸣声，随即声音是越来越大， 四面八方蓦然浮现出无数的绿色的光点，飞快地向三人这边靠拢而来。阴珠峰，雷兰先是一惊，但马上叫出了一个名字。白璧闻言，脸色也一下子微变。不错，应该是此种低阶的妖峰，也是地渊所有低阶妖物当中最麻烦的种类吧。此妖峰最喜欢攻击一切移动的发光的物体。韩立目光啊四下一扫，神色平静地说道：其实呢，不用韩立如此细说，雷兰和白璧啊已经看清楚了那些绿色光点的真面目。绿色光团当中赫然是一只只拇指大小，前半身仿佛是蜘蛛，后半身呢带有毒刺的怪蜂，身体颜色碧绿，但是呢带有一圈圈的黄色的花纹，看起来极其的狰狞凶恶。从远处密密麻麻数之不清的光点来看，足有上万只啊，数量极其的惊人。即使白璧和雷兰这样的初阶灵将也凝重了起来。这倒不是说二位真会怕这些区区的妖风，而是如此多的数量，就算是全都杀掉，恐怕修为也要消耗一部分呢。而此刻他们尚在第一层，才前进了没两天，自然不想遭遇这场战斗的。但是这些妖风气势汹汹的样子，绝不像可以轻易击溃的。雷兰和白璧无奈之下，也只能做好了出手的准备。一个双翅一展，那银翅之上纤细的银狐开始弹跳浮现，另一个呢却两手掐诀，在身体四周浮现出一圈圈淡金色的光芒，若隐若现，不知道是什么神通。韩立呢斜瞥了二人一眼，二话不说，一张口，一团银色的火球喷出，一个闪动过后，火球啊就化为了一只拳头大小的银色的火鸟。此火鸟呢只是双翅一展，就砰的一声在空中自爆开来，化为了上百朵银色的火花四溅飞出。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银色火花一没入远处的绿色的光点当中，就见所有的银花都是滴溜溜一转之下，一下子犹如鬼魅般的忽隐忽现。那些靠近的绿色光点在银花闪过之后，立刻诡异的一闪即灭。百余朵银花四下飞舞之下，四周如此多的绿色的光点都没有办法突破拦截。靠近韩立三人一步啊，白璧和雷兰二人看得有些吃惊了。阴珠峰虽然能在地渊的妖物中以难缠出名，自然呢不是这般简单的才是。这些阴珠峰通体呢都是一种灰暗的晦气所凝聚而成的，普通的攻击很难灭掉他们，就算一时被击破或者斩碎这些妖风的身体，他们呢也可以借助黑暗的气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恢复如初的，除非一击将他们灭杀的一丝不剩。如此麻烦，怪不得此妖风也不会有这般名头。当然了，此风也只能在地渊这种充满了黑暗气息的地方呢才有此神通的，那么到了地面就会丧失这个能力的。其实不光是阴珠风，其他不少的地渊生物也大多是在地渊中才如鱼得水的，而一出地渊呢则能力立刻成倍的削弱。这也是飞灵族可以死死地将地渊入口封住的主要原因，否则的话呀，没有此弱点的地渊妖物还真不是飞灵族一族之力就可以轻易地围住的。噬灵天火看起来轻飘飘的，似乎丝毫不见威力，但是实际上每朵银花一接触到银珠峰，立刻将其通体化为飞灰， 将体内那一丝黑暗的气息也全都吞噬得一干二净。此种情形之下，这些妖虫自然谈不上什么复原了。而这些噬灵天火原本就带有一丝灵性，无需他用神念驱使，自行就可扑去灭敌。如此一来，韩立啊，只是在空中双手倒背了一会儿，上万阴珠峰就被噬灵天火灭杀得一干二净。随后，他只是看似随意的那么单手一招，顿时所有银花往中间一聚，扑哧一声过后，再次融合成了一只拳头大的火鸟，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韩立的体内。走吧。韩立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就化为了一团青光激射而走。雷兰和白璧强压住心中的一丝震惊，也默默的同样的向前飞去。此刻也不管这两个人如何的自负，以及暗中对韩立如何有想法，经过韩立略显神通之后，表面上对韩立的吩咐似乎没有太大的抵触情绪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这样，在这种有些阴森的密林地狱，三个人飞行了一天一夜之后，终于飞出了其边缘。前面景色蓦然大变，竟出现了一个银灰色的奇怪的沙漠。远远的望去，整座沙漠的沙粒都散发着冷冷的光芒，一眼望去实在是荒凉无比。怎么？难道我记错了？按照地图上的标注，这里应该是一条地下大河才对，怎么变成了这般模样啊？韩立停在半空当中，正对着一个法盘翻来覆去的看个不停，脸上隐隐的有一丝诧异。韩兄，你没有看错，我们的地图上也是说此地应该是河流的。白璧和雷兰同时对过地图之后，脸色也有些惊疑不定了。怎么，难道这些地下河道干枯，水都流失到第二层去了？雷兰目光一闪的说道。看迹象不像啊，就算是水都流失掉了，这沙漠又是怎么回事呢？韩立却摇了摇头，不同意这个说法。那韩兄觉得此地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白璧摸了摸下巴，一笑的问道。不知道，也无需弄清楚什么，我们只是赶路，又不是来研究地渊的地形变化。抓紧上路吧，但进入沙漠之后多加一些小心也就是了。韩立呢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神色如常地说道。我想这倒也是啊。白璧哑然一笑，随即三人化为了三团灵光，飞进了眼前的银色沙漠当中。虽然说嘴里边说的轻松，三个人进入沙漠之后却不约而同地将遁速加快了几分，都想尽快地飞离这有些妖异的地方。这一次呀，三个人一口气儿飞出了数万里之遥，但目中所望仍然全是银灰色的沙粒，丝毫草木的都没有看到。嗯，那是什么？忽然之间，韩立神色一动，目中蓝芒一闪，突然朝一侧不远处的某地望去。怎么，韩兄，出了什么事情？白璧心中一惊，不禁问道。那边好像有个绿洲，还有一丝血腥气。韩立沉声回答。血腥气？哎，我好像也闻到了，哎，的确是那个方向。雷兰的鼻子抽搐了一下，有些不太肯定的开口了。是一些地渊野兽留下来的吧？ 白璧迟疑了一下，说道：“不太像，那边的天地元气明显有些混乱，应该是动用神通引起来的。走，我们过去看一眼。”雷兰连连摇头，建议道：“看看也好，说不定能发现什么。”韩立呢，竟没有说别的，而是淡淡的同意了。见韩立没有拒绝这个建议，白璧自然心中有些不愿意，但也是没有办法。于是三个人方向一变，直奔那血腥之气传来之地飞去。飞行了十余里，前方的果然出现了一抹异色，一个里许大的绿洲出现在了那里。三个人转眼之间就飞到了它的上空。其实啊，所谓的绿洲看上去却是黑黄之色的，里面的高大的树木寥寥无几，大多呢是一些低矮的灌木和不知名的野草。在绿洲的中心处，则有一个十余丈大的水潭，里面滚动的却是一股股的赤红的血水，而在水潭的旁边，还有十几具大小不一的黑渊野兽尸体趴伏在地面上，并被石锥呢是洞穿而过。从这些尸体中流出来的鲜血正哗哗地流向血潭当中，整个绿洲啊，血腥气冲天，闻之欲呕。奇怪啊，这些兽类怎么会在沙漠里出现？应该在先前见过的密林中才是啊。雷兰呢，在空中打量过后，有些惊讶了起来。才死没多久，否则血液应该凝固了。白璧仔细看了几眼之后，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韩立呢，却打量了几眼，突然身形一动，化为了一道青光，围着整座绿洲盘旋了起来。片刻之后，他再次的回到了原来之处，双目微眯的盯住了那口血潭。怎么，韩兄，你发现了什么吗？雷兰好奇地问道。的确发现了一些东西。韩立仿佛自言自语地回了一句，就冲地面漠然地咆哮一抖，一道金光激射而出，一晃就变为了七八道剑光，纷纷地没入水潭附近的地面当中。雷兰和白璧都是一愣啊，还没有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忽然从剑光洞穿之处就传出了几声惨叫，接着几道黑色的血水咕嘟咕嘟地冒出，附近的地面一下子爆裂而开，从地下蹦出了几个类似猿猴的妖物出来，一个个呢是数尺来高，头生死耳，手持一根根粗糙的石矛，但是那矛尖处散发着淡淡的白光。怎么回事？这是怨猿兽啊！不好，这绿洲是巨灵花幻化的。一看清楚这些妖猿的模样，白璧顿时想起了什么，一下子大叫了起来。巨灵花？韩立目光一闪，雷兰则低声的惊呼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三个人下方的地面一阵轰隆隆的巨响啊，随即都剧烈的晃动不停。与此同时，绿洲水潭中的血水朝外一翻滚，飞出了一道红影出来呀、啊！只是一闪，就到了韩立的面前，狠狠地扎向了面门。雷兰和白璧一惊，这红影也未免太快了吧？就算他们两个人想出手相助，似乎啊也有一些不及。但是韩立见此，只是一声冷哼，一只手臂略一模糊起来，砰的一声，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诡异的出现在了身前，闪电般的反手一抓，就一把将那红影死死的抓住了。旁边两位圣子这才看清楚，那个竟然是胳膊粗细仿佛长蛇的血红的东西，前边啊还有个拳头大的肉球，上面的遍布寸许长的黑刺蠕动个不停，但是韩立手掌仿佛不是血肉之躯，那五指啊 就直接抓在了肉球之上，使那些黑色尖刺如无物，也无法损失其肌肤分毫。就在这个时候，哈利五指表面突然浮现出了五颗白骨骷髅头，同时一张口，一股五色光焰狂喷而出，沿着长蛇是席卷而下。几乎只是刹那间的功夫，这些舌头化为了一根细长的五色的冰条。韩立毫不犹豫的反手一拍冰柱前端，一阵波纹状的青光一闪，刺啦一下子，仿佛瓷器打破的脆响传出，冰条瞬间就寸寸的碎裂，化为了一片金光，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一声妖物的巨吼从地下传出，似乎有腹痛异常啊。而潭中的血色光芒一阵旋转，眼见的这血水一滴都不剩了，随即轰的一声，整座绿洲彻底的粉碎开来，一个庞然大物在碎裂中现身而出，上面巨大无比，下面纤细异常，竟是一个和原来绿洲大小相仿的巨大妖花。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6回。听《凡人修仙传》第926回。这个妖花的花瓣和沙漠一样是淡银色的，但是花心处却鲜血一般的赤红，竟是血色水潭所化。而刚才喷出攻击寒力的长蛇是此花诸多粗大花蕊中的一根而已。不光如此，在妖花奇大的巨瓣上还站着数十只所谓的怨猿兽，一个个冲着空中是呲牙咧嘴，同时手中的石矛冲空中虚头，随后有数十根持续长的石锥浮现而出，直奔韩立三人扎去。这就是巨灵花，果然有些意思。此花应该是中阶妖物吧？第一层不是很少有中阶以上的妖物吗？目睹此景，韩立不禁反笑，这一次根本就不用他出手。一旁的白璧二人立刻四手齐扬，一片银狐和金丝交织之下，就将飞来的石锥击得粉碎。韩兄，很少出现并不代表不会出现，而且我们试炼时机选得实在不好，正是地渊妖潮爆发的前期，有些中阶妖物提前出现一层也不是什么奇怪之事。雷兰眉头一皱，立刻解释地说道，这次虽然说面对的是中阶妖物，但是论麻烦程度还远不及先前所遇的阴珠峰，故而诧异过后，此女神色如常。是吗？听说此花的花蜜可是绝佳的炼丹材料，既然遇到了，我们就收取一些吧。韩立不置可否地一笑，食指冲下方突然一弹，噗噗几声，十口尖色小剑从指尖处一淌而出，一闪化为了十道金红，疾驰而下。巨花中心处发出了一声怪吼，随即无数道红影密密麻麻地弹射而出，想将这些飞剑呢击落而下。若是碰到普通飞灵族人，碰到这般凶猛的攻击还真要大感头疼，但是韩立只是脸色一沉，单手冲众飞剑一点，顿时十口飞剑是金光大放，两者刚一接触，就将这些红影全都淹没进了剑芒之中，全都搅成了粉碎。随即呢，金光再一晃之下，蓦然就化出了数十口一般无二的剑光，铺天盖地的落下。那些怨猿兽一见此景，立刻知道杀身之祸临头了，口中发出了尖利的鸣叫，纷纷的将手中的石矛一头而出，竟然也化为了数十道白光迎向了剑光。 这些妖物呢，虽然说经历过这些妖物粗浅的炼制，又怎么可能挡得住犀利的青竹风云剑的剑气，马上就在森然寒光中化为了团团石粉爆裂开来。接着十几道金红在怨元兽群中只是一绕，这些妖物就纷纷一分为二的栽倒在地。同一时间呢，其余剑光却毫不客气的围着整只妖花是一阵狂斩，瞬间呢就将此花斩的是七零八落，重重的坠落在地上，大片的绿叶流淌一地。这朵巨灵花连同半生的这些怨元兽，竟一个照面就被寒力驱动飞剑斩杀的是一干二净。雷兰和白璧根本没有再出手的余地了，二人呢不禁苦笑着互相看了一眼。好了，下去取些花蜜就上路吧。韩立单手一招，将剑光呢全都收回到袍袖中，淡淡的说道。随即他身形一晃，就来到了附近的地面上，接着单手一翻转，手心中多出了一个翠绿色的小瓶，对准那些残缺不全的花心一晃，顿时啊一股青霞喷出，在那些花心上一卷而过，顿时带出了一团团粉红色的叶状的花蜜出来，然后飞卷而回，灌入到了小瓶中。韩立晃了晃小瓶，一股花蜜的花香是扑鼻而来，微微一笑之下，青光一闪，小瓶就此不见。雷兰和白璧也落了下来，并同样的取出了容器，将剩余的花蜜各自分取了。我们走吧，韩立淡然地说了一句，随即双翅一展，就再次腾空飞起。白璧一言不发地化为了一团金光，紧跟了过去。雷兰一笑之下，正想呢也腾空飞起来的时候，目光一扫地上巨灵花的残骸，心中一动，鬼使神差的随手一弹，一声雷鸣过后，一道银狐一闪即逝的射出，击在了附近一根始终和花妖残骸相连的黄色枝条上。顿时啊，这枝条化为了灰烬。雷兰呢这才两手一拍，双翅一展，飞身而起，向前边的韩立二人追去。转眼之间，韩立三人的身影就在附近天边消失的是无影无踪，此地再无任何声响发出了。足足一个时辰过后，突然附近地面一阵晃动，接着轰隆隆的一阵巨响分裂开来，从地下蓦然冒出了数根仿佛擎天巨柱一般的黑色的须条，接着一个体积是原先巨灵花数倍大的深黑色的妖花从地下黑悠悠地冒了出来，此花儿仿佛一座巨山，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就在这个时候，一声轻咦蓦然从花上传了出来，
谁这么大胆敢动放在这里的祭祀的灵花？难道是六族他们？
一个女子的声音愤怒地爆发而出。随声往上望去，在黑色巨花的中心处，赫然有一把银色的木椅竖立在花心中，上面端坐着一个身材苗条但面容模糊不清的身影，手中呢拿着一根碧绿色的皮鞭。
主人不必动怒，此处的血石中断没多久，那些人应该离开，我看也没有多长时间，您等着，让小的去查查再说。
红光一闪，突然一个毛茸茸的矮身影浮现在了银色的座椅前，半跪的冲椅子上的女子说道，那似乎还恭敬至极。
我还要继续的主持祭奠，此事就交给你处理了，不管是什么人胆敢破坏我的好事，一个都不能够放过。
女子冷冷地说道，手中的鞭子呢蓦然的虚空一抽，鞭鸣之后一道白痕一闪即逝，附近空间一阵波动，随即无数黑雾从白痕中狂涌而出，竟然真的撕裂开了此地空间一般。
遵命主人。
矮小的影子身形一颤，头颅更低下了三分。
你去吧，我一个人先回三层了。
女子吩咐道，随即用脚一踏，顿时啊
巨花表面黑芒闪动，在身体表面浮现出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银色法阵，银光闪动之下，蓦然的从里边喷出了一股黑雾，转眼之间化为了一片雾海，将巨花全部笼罩其下了。雾气中轰隆隆的一阵雷鸣般的响声传出，几道银弧闪动之下，雾海在一阵狂风之间溃散开来，原地动荡起来。巨大的黑色妖花连同上面苗条的女子竟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只留下了一名人半跪在地上的毛茸茸的身影。足足的过去了一盏茶的功夫呀，矮小的人影这才站起了身子，缓缓的一抬头，在沙漠银光的照应下，赫然长有四只耳朵，但一对碧绿眼睛却瞳孔细小，散发着仿佛毒蛇一般的阴寒的目光。这竟是一只怨猿兽，只是毛发深黄，似乎鳞翅已开，和常人呢都没有什么区别了。此妖猿目光四下一扫，蓦然的一张口，从口中呢喷出了一股黄色的雾气，将巨灵花残骸罩在了其中。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在绿色的雾气当中，巨灵花残骸迅速的融化消解，化为了一大片粘稠的绿色的液体，然后雾气一阵翻滚，将这些绿叶呢直接卷起，再一次的吸入到了妖猿的腹中。随后此猿双目一闭，鼻中似耳中同时浮现了一道道绿色的寒光，伸缩不定着，而浑身上下黄毛也一下子变成了绿森森的颜色，并散发出了淡淡的光芒。这名怨猿兽站在原地是一动不动，半晌过后忽然似耳中的两只动了一下，但是随即丝毫异状没有了。不久之后呢，沙漠另一边尽头处传来了破空之声，灵光一闪，一团红光飞射而来，在红光中赫然是一名身材肥胖的男子，三十来岁的样子，背后一对绿色的翅膀，头上一对尖角，一对细小的眼珠滴溜溜的转动不停，面带奸诈之色，竟然呢是一名飞灵族其他分支的飞灵族圣子。不知道为什么选了和韩立他们相同的路线，还孤身一人，但是呢此人似乎一副小心至极的样子。妖猿现在的模样如此的惹眼，此人如此谨慎之下，怎么可能发现不了？当即一声轻移，胖子动光停在了距离妖猿数十丈处，一脸吃惊的望着此妖。虽然说妖猿已将巨灵花残骸全化为了液体，并吸入到了体内，但是附近地面一片碎裂，黑色巨花从地下冒出来的时候的痕迹更加的惊人。而这妖猿呢却独自站在一旁不动，双目紧闭，鼻耳中的寒光是闪动不定，似乎失去了对外界的感应。如此一来，这种场景看起来就好像此猿刚和什么东西大战过一场，身负重伤而不得不在此地自行疗伤，一点防护都没有的样子。空中飞灵族圣子显然呢也是如此想的，望着妖猿的双目渐渐地浮现出了兴奋之色。纵然此行试炼目标不是斩杀妖物，但是杀死一名高阶的地渊妖物，妖丹等材料的收获自然是价格不菲，这种好处自然不会有人轻易放弃。但这个不知名的飞灵族圣子也是警惕异常，他并没有贸然出手，而是在远处空中静静地观察着妖猿。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仍未见妖物有其他异动，他才最终的放心下来，脸上的浮现出了一丝狞笑，双手蓦然一摸，一团火焰在两手之间涌出，随即火焰一变，化为了一杆两丈长的火枪，枪头呢是尖利无比，通体啊赤红滚热，被一层烈焰呢包裹着，双翅轻轻一展，男子化为了一道红光奔下方的妖猿扑去。
也不知道这位天蓬圣子施展了什么秘术，虽然说体型肥胖，但是顿速奇快无比，整个过程呢更是无声无息呀，丝毫风声不起。一眨眼之间呢，顿光就到了这妖猿头顶十余丈处。飞灵族男子啊，大喜之下不再犹豫，蓦然一抖手中的长枪，嗖的一声，长枪一下子化为了一道红芒投出，一闪之后就洞穿了妖猿的身体。但是男子的脸上刚露出喜色，就蓦然之间神色大变起来，因为被火枪洞穿的妖猿在下一刻身躯溃散，竟只是一道虚影。
不好！
飞灵族男子暗叫一声，想都不想的双翅一扇，就想马上遁离原处，但是已经迟了。在上空近在咫尺处，突然浮现出一道模糊的绿影，接着一闪，直接扑到了男子的身体上。砰的一声闷响啊，一团绿雾爆裂开来，一下子飞灵族圣子惨叫之声大起，男子身上只来得及红光一闪，阳春融雪一般的融化开来，护体灵光竟然丝毫没有办法抵挡绿雾的侵蚀，整个人只飞出去了十几丈外之后，就从空中一头栽落而下，被化为了一滩绿叶。这位圣子空有一身神通，竟然呢没有来得及施展分毫。这个时候绿雾一阵滚动，凝聚幻化之下，那头妖猿幻化而出，此妖冷冷的望了地上的液体一眼，一张嘴之下同样的吸入到了嘴中。说起来这名飞灵族圣子死的还真的是有一些冤枉，若是在地面上神念全开的情况之下，绝对不可能被这么一道虚影轻易的欺骗而过，更不会呢被妖猿幻化欺近如此之近还尚未发觉。而此刻妖猿咂巴咂巴嘴之后，若有所思的自语一句，
竟是飞灵族人，的确是快到了地面人试炼的日期了。
此妖若有所思的说完这句话，鼻子使劲的嗅了几下，接着呢就盯向了韩立等人离去的方向。他阴阴的一笑，身形滴溜溜的一转，化为了一团绿雾破空而去，不久就消失在了天际边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什么？要我们带上这个东西？
雷兰黛眉紧皱，玉手拿着一块和旁边的白璧手中同样的东西，目中闪过了不解之色。这两块玉牌是晶莹剔透啊，表面有银色符文若隐若现着，一看就是价值不菲。就在刚才啊，韩立呢忽然从身上掏出了这么两块东西，让两个人呢全都贴身收好。这两样东西除了一些护身作用之外，最主要的功能是遮蔽气息，确定我等方位，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我们走散掉的，说不定凭借此牌就可再互相找到的。韩立淡淡的说道。这两块名叫无极牌的法器，还是他在天渊城时高价收来的宝物，正是适合现在情形适用的。现在他们已经飞出了沙漠，身处一座小山之上，韩立出于谨慎的考虑，不久之后拿出了这两样东西出来。在下可从来没有佩戴他人法器的习惯，多谢韩兄好意了。梅兰白璧轻轻一笑，摇了摇头。韩立嘿嘿一笑，也没有强迫他们，反而呢将两件玉牌重新收回了。好吧，既然两位道友不愿意，那也就算了。但是第一层都有中阶妖物出现，倒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完全没有一点风险。在下手中有一件飞行宝物，具有隐匿神通，乘坐此物赶路的话，麻烦会少了不少的。韩立呢换了一种建议。
飞行宝物，哎，这倒可以一用。
雷兰一笑， 白璧点了点头，也没有反对之意。韩立微微一笑，单手呢往储物桌上一扶，顿时啊，一辆前窄后宽的土黄色的飞车浮现在了面前。此车似乎是各种铃木炼制而成，看起来轻飘飘的，但是呢，表面精致异常，似乎布置了不少的法阵。整座飞车七八丈大，足够装得下三个人了。这辆车呀，是韩立在天元城临出发的时候特意搜集的数辆飞车中的一辆，以便呢在不同情况下使用的。韩兄如此客气，那我二人恭敬不如从命。雷狼和白璧互相看了一眼，然后一晃之下就诡异地出现在了飞车当中。雷狼二人呢进入此车，韩立蓦然单手一拍飞车，数道玄奥的法诀注入到了车中，顿时此车一阵之下泛起了一层乳白色的光照，将整辆飞车都照入其中。光照表面一芒流转之下，整辆飞车渐渐变得透明起来，最后呢只剩下了一团若有若无的白影，飞车就此破空而去了。韩秀，既然有这种宝物，一开始使用便好了呀。人族飞车自然和飞灵所用的飞行宝物大不相同。白璧在车中打量一番之后，含笑问道：此车虽好，但也有一些缺陷。韩立不置可否地回答道：
哦，什么缺陷呀？
雷兰也有一些好奇起来。想要驱动此车并打开引力的禁制的话，只能动用高阶木属性灵石，并且啊耗费不小，而除了在引力和速度方面不错之外，这车防御性能很差，极容易呢遭到攻击而被毁坏，不是赶路或者是没有必要的情况之下，在下不想使用的。韩立随口解释了一句。听到韩立这么一说，白璧二人哑然一笑，不再询问什么了。飞车所化白影仿佛幽灵一般遁速奇快，连闪几下之后呢就在附近消失的是无影无踪。韩立三个人自然不知道，在离他们身后几远的地方，一团绿雾在空中一顿，随即呢里面传出了暴怒异常的低吼，遁速也蓦然加快了小半，流星赶月般的向前而去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7回。